门广播有这么一个人儿，每周日晚与您相聚，名字叫雅娟儿。别看年纪不咋大呀，活泼开朗有精神儿，聊起天来倍儿开心，说起话来倍儿逗哏儿。这个节目发生过许多好玩的事儿，雅娟她带你走进相声的门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您就听听快乐雅娟儿，哎，你也会成为那个快乐的人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雅娟。那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陪伴大家每个周日的晚上10点到12点钟，在这个本应该踏踏实实睡觉的时间，我呢希望您听着我们的相声小品段子笑话能够开心的入睡。毕竟一周都结束了，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遇到了什么，但快乐的好心情还是要自己来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呢能够忘却烦恼，开始新的一周。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为大家请出的可乐嘉宾呢真是大有来头。这位女导演现在实在是太火了，之前她可是相声起家呀，从说相声到一路走来的艰辛，我想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明白，体会也最深。但是通过她的作品，通过她的变化，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她的成长过程。可乐嘉宾有请贾玲。
听熟悉的声音
，This is
可乐嘉宾
，But
此可乐非彼可乐，
此嘉宾非彼嘉宾。快乐雅娟带给您
可乐的相声，
可乐的段子，
可乐的笑话，
还有可乐的嘉宾。
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每周日晚10点到12点，
雅娟的可乐嘉宾激活你的晚间时光，
调动你的快乐神经，
温暖你的不眠之夜，
让快乐
变简单，生活多喜欢。
雅娟，快乐很简单，生活多喜欢。我是贾玲。上天派来的天使到人间，这种人就会有两个酒窝，这是隐形的翅膀，他是制造快乐的人。但我们知道贾玲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在每一次收获成功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心里面感谢的是谁？
观众啊，因为想要把故事告诉他们嘛，就是所以是他们给了我力量，然后驱使我前行。
是的，所以尤其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观众一定会给你更多力量。
是的，
因为你给了他们无尽的力量。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海外，除了刚才你接受采访有很多留学生以外，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妈妈，因为我们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舍弃了中国的事业，舍弃了中国比较安逸的生活，来到美国，来到海外。所以当他们到电影院看完你的电影以后，都是哭着出去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中间的艰辛是什么，然后迷失自己的过程是什么。所以我特别希望你除了为留学生打打气，来为我们这些妈妈打打气。
反正就是祝愿所有人都能在这部电影里找到力量吧，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会爱自己，关注自己的感受。
对，因为电影的很多细节拍的实在是太微妙了，所以在生活中你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吧。
我一分时候有时候大大咧咧的，就是但你要说如果是做剧本的话或者那什么的话，其实我是特别细的。而且这个剧本因为做的时间和拍摄的时间其实比较长，然后我又跟主人公一样同时经历了一年的就是那个减重啊，然后学习拳击啊，就是里面的乐营然后学了一年，其实我也学了一年。
对，
所以就是感觉好像其实跟他已经融为一体了。但其实我有点没他那么的高敏感啊，我觉得，但我也挺敏感。
是，所以敏感的人才能拍出戏，才能拍出感动。
是不是？但我敏感完了以后我就忘了，
所以你容易快乐呀。这就是我下一个问题。你知道现在人们就觉得生活每个人都不容易。我特别欣赏你那句话，就是你看到了什么，我拍了什么，这是特别震动我的一句话。然后很多人哭，就因为在一 一朵小红花那首歌的背景下面，你重现了所有你的经历，就很多观众找到了自己的经历，很多乐莹的经历，很多观众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当这份快乐没有的时候，你是怎么让自己快乐的？
其实这个小红花里面的那些其实代表亲情、友情、爱情、社会，其实这个是专门设计的，就是我会想要一个，就是说如果全世界都在伤害你的话，你只有把这个人打入谷底，这个人才能够自我觉醒。就是反正这个主人翁我相信到最后一个镜头也是，就是感觉他会拥有美好的一生嘛。
对，被推向高潮。
看心情，一切看心情。
对，这句话太美丽了。对，我们都需要看心情。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每个人的这种情感，尤其是闺蜜情感，对，容易破碎
啊，是吗？
那你是怎么样，就是可以让你跟小斐之间的这种友情，工作的战友情，一直这么坚固？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长情的人，就是我身边的人，其实你看小斐，可能我们认识得有十几年了，其实还有二十几年了，三十几年了，只是都没他火而已。就是反正我觉得有好多东西吧，你不用刻意的去维护，反倒更坚固呀。
是的，
是的。好。
AM 幺三零零中文广播电台，每周日晚十点到十二点，
快乐雅娟激活你的晚间时光。还剩下一间房，
是，那真是太幸运了。
那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给你开房啊。
那真是太麻烦了。
一点都不麻烦，不麻烦。哎呀，你也是八九年的？
对啊，
我也是八九年的，咱俩同龄，哎，肯定有好多共同话题。
小斐，那个街道上说让35岁以上单身女孩都过去报个到，就差你一个人了。听没听着啊？
啊，听着了。
哇，一天天的洋了二成的。
我帮你登记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哎，老板。这个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你好有眼光啊，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过已经坏了。
我认为啊，他发出的声音才是最有质感的。
要么说你有品位呢。
啊，谢谢啊。
哎，我问一句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我的工作呢，就是收集各种好听的声音，比如花鸟鱼虫的声音呢，高山流水的声音呢，然后把它剪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最美妙的音符。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啊，我理解理解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哎，这样吧，我帮你把这个留声机修好怎么样？
真的假的？那太谢谢你了。给，欢迎到大理来。啊。哎，你的房间在二楼。
啊，谢谢啊。
不客气。
回见。
回见。太帅了！不行，我得再买点花布置一下。
什么？张斐，你还想往哪儿跑？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扶我一把，我站不起来了。
哎呦，姐，你怎么来了呢？
还我怎么来了？张斐啊，房租什么时候交啊？
姐，不是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每个月30号交，今天才3月28号。
我说的是2月份的，乃至1月份的，甚至说是整个16年的。张伟，咱合约怎么签的？
押一付三。
付三在哪里？
那我不是押了一了吗？
那你也不能光押一呀、啊。这都2年了，你一直跟我这压抑压抑，你弄得我很压抑呀、啊。
姐呀、啊，姐，你看你，你怎么生上气了呢？那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不庙还在呢吗？
问题是这庙也是我的呀。你这么的吧，我算看明白了，钱你要是不给，我就在你这住下。什么时候你把钱还给我，我什么时候搬走。
哎，别呀，姐，我这房间本来就少，你这。嗨，你还没睡啊？
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谁在吹口哨？有病！不知道我睡眠质量不好吗？
没事儿，他可能就是说梦话呢。
哦，那晚安。
好，晚安。
张小斐，你太过分了吧？啊，
嗯，
房租不给我也就算了，在你这住两天，你半夜找个人在那吹口哨，他是谁？告诉我，我找他评评理。
早上好。
是他吗？
啊，
昨天晚上是你在吹口哨吗？吵到人家睡觉了，今天晚上不许你这样。
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这段访问，还有我们刚刚给大家播放了一小段由贾玲和张小斐共同表演的一个小品《花房姑娘》，我们就能够体会啊，可能在贾玲的成长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好的闺蜜、一个好的朋友、一个好的搭档是成就快乐的元素。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在海外的生活，是不是身边也有一个至少可以在这个时间可以陪您聊天的人？希望快乐雅娟您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分享。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听到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洛杉矶中文电台 AM 1300开了一个好节目《快乐雅娟》。雅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当初在北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常来常往，有过很多的合作。后来到洛杉矶演出的时候呢，又看见这个雅娟了，万里他乡遇故知，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他的专业非常的好，表达能力也非常的棒。这次有了这么一个节目呢，我觉得对大伙来说是个好事儿。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快乐雅娟节目，也希望雅娟啊越来越好。
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每周日晚10点到12点，
快乐雅娟激活你的晚间时光。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姜昆。
哎呦喂，这不是姜昆老师吗？
哎呦喂，这不是快乐雅娟吗？
我们一心一意齐努力，
大家齐聚洛杉矶。
Thank you， 真心谢谢您。
四通八达有实力，
五湖四海一家亲，
六六大顺有心意，
七星高照乐事集，
八方来宾倍儿神奇，
快快乐乐陪伴您。
快乐的雅娟实心又实意。
AM 1300中文广播电台，每周日晚10点到12点，
快乐雅娟激活你的晚间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雅娟，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可乐嘉宾呢，就是贾玲。因为贾玲从她自己站在相声的舞台上名不见经传，到家喻户晓，再到现在已经走向国际的电影舞台了。那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努力都是因为她自己为之付出的。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那他们也是在海外当妈妈很多年。其实这些妈妈呢，每个人所经历的都不同，但是在所有的经历当中，这些妈妈也是自愈性很强的。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在看完《热辣滚烫》这部电影之后的观后感。
快乐雅娟，快乐很简单，生活多喜欢。我是贾玲，
是祝愿所有人都能在这部电影里找到力量吧，希望更多的人能学会爱自己，关注自己的感受。
对，
这部电影拍完以后，贾玲导演瘦了很多，有人说贾玲不可爱了，但实际上我 更觉得说，只要他觉得这个是，他喜欢的，他追求的，就是好的。也祝贾玲能拍出更好的影片。
大家好，我叫 Vivian， 是一名来了美国12年的妈妈。在这部戏里面呢，贾玲本色出演，真的非常的真实和接地气。那她，我已经分不清是乐莹还是贾玲，因为在这部戏里面，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贾玲为了这部戏，为了这个角色，在这一年里面减重100多斤。我们看到了这个镜头和她的备忘录所记载的这一年里面，她的一个改变，她的付出，她的挫折，为她的勇气，为她的坚持，为她的这个意志力坚韧，我们深深的这个感动。贾玲好样的。
Hello， 各位快乐雅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画画老师Zoe 晨曦。我觉得贾玲这个角色吧，或者说看了这个电影，多多少少大家都能够从这个主人公或者这个电影的这个情节中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吧。然后贾玲在这个剧中，她的想要超越自我，战胜自己，改变自己，然后赢一次，努力追求梦想的这个精神和行动，真的是我觉得能触动很多很多人。然后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电影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梦想，然后也为自己的梦想能够赢一次。
我看了两遍，这两次的观后感是有些不同的。第一次观看的目的也是想知道他是怎么减肥成功的。第二次我看到的是他的精神，他的毅力，正如他的歌所唱的，一切都来得及。所以我们不要去因为这个社会而改变自己的原则，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大家好，我是一个70后的宝妈，我有个12岁的女儿。我从一开始的《你好，李焕英》，我就特别喜欢贾玲导演的作品。然后呢，所以在这次3月7号在北美上映，我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上我的好朋友一起去看了，很喜欢。因为看完以后就感觉到，我们不应该这么平平淡淡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应该来一个热辣滚烫，至少有一个 moment 是让自己很难忘、很怀念。对，我特别感谢，然后我也会带我的女儿再去看一次。谢谢你，然后期待你的更多的新的作品。贾玲导演加油。
我叫 Fanny，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看了贾玲拍的热辣滚烫，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电影。在灰暗无关的日子里，贾玲决定又赢一次，走出她的人生低谷，健身减肥，参加拳击比赛。她身上那股永不放弃的精神特别能激励观众。通过这部电影，我更加相信了一句老话，爱拼才会赢。
大家好，我叫于俊，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在加州州立大学当一名财务分析师。我们呢是几个妈妈一起看的，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搓了一顿。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减肥的电影，这更是一部电影，讲的是也许我们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一定能改变自己。2024热浪滚烫，让我们对自己多一点自信，多一点肯定，也让我们自己多爱自己一点，因为 you only live once。
我是 Christina， 同时是2个孩子的妈妈。前段时间和好友们去电影院看了贾玲导演的热辣滚烫，我觉得看的是热泪盈眶。电影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仅仅是她身材前后的变化，体能的进步，更是让我印象深刻的2个镜头是杜丽颖的爸爸问她，如果你有2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的朋友问你要，你会给哪个？杜丽颖说，以前的我2个都给，现在看心情。另外一幕是她曾经的男神浩坤约她吃牛蛙，她说我不喜欢吃牛蛙，然后浩坤问她，那你看哪天吃饭合适？杜丽颖说看心情。我觉得这两个看心情都非常的帅气，不再为了别人的感受而生活，而是看心情，
一切看心情。对，这句话太定义了。对，我们都是看心情。
一切都来得及，一切都来得及，你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不要再想着去适应什么规则，不要再想着去改变什么，一切都来得及，现在就爱自己，消失的你仍然在那片彩色的天空里，现在你只需要看看自己。
贾玲之所以特别招大家喜欢，无论男女老少喜欢她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她本身自带喜感的面孔，二来她的才能，三来就是她的努力。那这一次的电影之后，她又让很多人重拾了自己，重新找到了爱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刚才跟我们一起分享观后感的这些妈妈们，我觉得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一是可以带给你快乐，二是可以给你带来正能量，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就觉得很快乐了。那下面给大家播送了这段小品啊，是贾玲和张小斐的一段婆媳关系的小品。为什么会播这段呢？其实在海外的这些妈妈们也是多重角色的，除了是妈妈，还得是女儿，还得有自己的公婆。那在一个复杂的人际的角色关系当中，该如何协调好，如何把一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变得快乐，其实也是一种智慧。那我们来听听贾玲和张小斐的这段精彩的表演。
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啊，
多累呀！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我们俩肯定是好
开心。
走了
啊，这丫家
啊，你看看你，看看你。
哎呀，妈，
嗯，
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小斐，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大伟回来了，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妈，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期待已久。青，你先说。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你还知道啊？
啊，
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我婆婆。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你不一定是个儿。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你给我回来。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评评理
啊。你对，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你听听，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我靠，开除保姆。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对，不拖懒儿，
饭做的也好吃，
屋收拾的还干净，
人品也不错，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必须开除。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妈，那我错了吗？
不是，爸，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您看，这要是角色互换了，可能生活会变得瞬间美好。所以，但凡是比较好的艺术作品，那都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能给大家带来笑声的作品，那更是接地气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快乐雅娟继续为您送上这个作品的后半段，那才叫精彩呢。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欢迎您收听中文电台快乐雅娟的节目。生活本不易，总要找乐吧，哪怕是夜里也来听听相声，您的心情就好了，身体好了，胃口好了，日子也好了，总而言之，您一切都好了。
中文广播有这么一个人儿，每周日晚与您相聚，名字叫雅娟儿。别看年纪不咋大呀，活泼开朗有精神儿，聊起天来倍儿开心，说起话来倍儿逗哏儿。这个节目发生过许多好玩的事儿，雅娟儿她带你走进相声的门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啊，您就听听快乐雅娟儿，哎，你也会成为那个快乐的人儿。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雅娟。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小品没听完，它确实很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所有的矛盾在贾玲看来其实都不算什么，一部热辣滚烫让我们每个人都更看重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好，那我们闲话少叙，先把这个作品听完，然后我们继续来跟贾玲聊天。
我现在是婆婆，
对，
我是儿媳妇，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的错，
我错了。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哎呀，折煞我，
打我，
折煞我
了。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啊？妈，我喜欢口 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的。
走走，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行呀，儿子回来了。
啊，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哪有厕所？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那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那就勉为其难吧，
逢场作戏喽。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
啊，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这是你的香水吗？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妈，你要干什么？
舒服。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回去，
好嘞，哎。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彩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那个妈
啊，
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
哎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哎，妈
啊，
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我请你吃米线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雅娟。其实在做这期跟贾玲对话节目之前，我还在想什么样的一个标题特别适合能够表达我对你敬佩的一份心情。想来想去，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哈。相声起家的金凤凰现在已经飞到国际舞台上来了，真的是为你点赞，特别的佩服你。
我很为自己骄傲。那天我是真的自己在洗完澡了，就是一些不可播画面，我自己就冲着镜子给自己竖了一个大拇指，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就在思考，我是在给我的现在竖大拇指，还是在给我的过去竖大拇指？但我就觉得这两个人都值得。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那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静下来看。
1300中文广播电台，每周日晚10点到12点，
快乐雅娟，激活你的晚间时光。
M1300中文广播电台，每周日晚10点到12点，
快乐雅娟，激活你的晚间时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快乐雅娟。希望在这个晚间的时光，我们能够用一种倒叙的方式来跟您一起分享曾经贾玲带给我们的快乐。说来也真是巧，在14年前，我和贾玲第一次相逢在电台的时候，第一次登上春晚的所有的经历，现在听他们回忆起来，我依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把这段宝贵的录音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来，有请贾玲和白凯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笑声客栈的相声演员，我叫贾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笑声客栈的相声演员白凯南。
欢迎两位，这是春晚新秀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实话哈，我觉得上春晚应该感受挺复杂的，挺辛苦的。
对，时而紧张，时而兴奋，时而悲愤，时而欢笑。
对，所以想跟两位春晚新秀来分享一下在今年上春晚的感受，也给我们讲一讲在幕后的一些故事。
觉得对于我来说，上春晚算是一个小的一个经历吧，是一个过程。对于我们俩来说，也是我们一个小的一个里程碑，小的一个转折点。
看来这个小字运用得很好。第一呢，首先我们上了春晚也不会过于骄傲，这个小的呢我们也希望变成未来更大的，因为真的是作为整个这个团体来说，包括你们两个人还希望有更大的发展吗？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上完春晚以后，很多记者问我们俩今后就是接下来我们俩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俩还是说就是接下来还是要努力的做好我们俩的相声作品，因为现在也有找我们俩去拍戏或者拍电影的，但是我们俩都
婉言谢绝吗？
对，
那字叫婉拒。
对，都婉拒了。因为我们俩现在接下来还是希望用，因为我们并不是说用相声去做一个跳板，特别是我可能是女孩，我并不是说今年参加完春晚以后我能去拍戏了我就去干别的了，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相声把它先做好以后再说。而且我们俩这么年轻，还是一个积攒作品积攒力量的一个时段。
哎呀，这段话真好。
之前有好多观众也是说看完我们的作品以后，没看过原来我们剧场版的作品的时候，觉得啊这个不是特别好，后来就去网上搜看找大长今版的，看过大长今版的觉得啊这个怎么改成宫廷版的了，我再去看一眼啊，结果后来我们俩那还网上还挺火。
对，各种版本。但我觉得这一次的作品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就是毕竟上了春晚，而且在2010年虎年里哈，对于两个年轻的人来说，那么这样的一次体验应该是会给你们一种奋进的这种加了砝码。
对，因为毕竟两个新人那么年轻，也是新作品，所以可能在舞台上真的是能得到观众的肯定，特别是在那么大一个舞台上得到观众的肯定，我们俩是真的是特别兴奋。
有时候我们去录节目或者走在街上，然后那个有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那种喜欢我们的啊，就说哎呀你们俩喜欢，你们照照相吧什么的。我说啊照来来的那种，然后说我们全家
人家没说哎呀这要是给我当那个姑爷多好呀。
那他胆儿小，
天天得受着你的被吓唬。
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全家都给您够给你们投票发短信了啊。我说一个人发一条，哎呦我说一条一块钱呢，
我就跟他们说别呀，一条一块钱别
让您破费了。
但是还不错，最后在元宵佳节的那个晚会上最后的揭晓，我们还是获得了成绩的。
对，而且
没有想到，你也没想到吧？
没有，我觉得还我你想我把头发染了，然后还把头发那个前面给剪了还烫了，我心想因为没有演出嘛，我心想结果一下通知我说哎那个你们那个把作品报上来，那个去要参加元宵晚会去展示一下。我说啊，我说我们俩还能去元宵晚会展示一下呢？啊，对呀，你们有可能获奖了呀。我说
啊，
我说还有可能获奖，那时还没跟我说确定获奖了。
对，
后来我跟白小楠四处打听，我说有没有荧屏奖啊？
就是参加的都有啊，
就是上镜的都有奖。对，我说是不是有这个奖啊？他就说没有。
而且彩排的时候他也不告诉你
没有
几等奖，
我们元宵节彩排都没有说。
三等奖的获得表示
完了完了完了
过了啊，对，
就说
跟奥斯卡似的。对啊，当然得现场揭晓了，也给你们一个大惊喜。那这样吧，我们在这个空中在我们的广播版本当中再次回放一下2010年央视春晚上你们的那个作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俩要给您拜年。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
捧逗，
哎，
表演者贾玲，谢谢。
哎，
这个，
哎，你怎么没抱我呀？
你都多大了，让我抱？
我是说报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报我，
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报啊？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哎，我还绿叶呢。
你让大伙儿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不是，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不是，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我这……
哎哎，不是，你干嘛？
不是你不是，
跟你开个玩笑
啊。
咱得接着演。
还这么演？
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
不是，大伙儿看什么呢？
我先问问你啊，
嗯，
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
我妈妈爱看言情剧，我爸爸看武侠片，尤其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众口难调。
不见得。今儿咱就现场调一回，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论捧逗
啊
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不是，这都有什么版本呢？
哎，你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
言情剧。
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论捧逗。
不是，这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捧深深逗萌萌。
那咱们重新开始
来。
你不是美眉？
嗯哼，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呀？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可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是逗哏，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
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
哥哥，求你了啦，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
他就不好了啦。
那好，既然这样子，我们不摊牌好了。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我要是烂菜叶，那么你就是爆米花。
够了，我不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死三八。
什么？你说我三八？不。你错了，我不是三八，不是三八，是三七。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
好了，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我有说吗？
有说有说，你明明有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你的心，可是你的眉毛却出卖了你的眼睛。不过你想要做一个逗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
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
你冷静。
哎，
怎么了？
停。
怎么了？
不是，我这么投入的表演，我怎么仿佛挨你一巴掌呢？
没有啊。
打我了对不对？
没有。
你在观众多诚实啊。
什么诚？谁疼谁不知道啊。不是你，
咱刚才不是说演琼瑶版的论捧逗吗？
啊，对，琼瑶的呀。
这不为了显得煽情吗？
哦，那你就煽我呀。
啊，
你这不行，你得换。
行行行，咱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论捧逗。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毒。
哼，重新开始。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那当是谁呀？原来是碰哏帮的掌门碰抽脚大侠呀。
听说逗大侠对我们碰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没有错，你们这些碰哏的只不过是一些爬门坐倒烂菜爷爷嘛，我们都跟你才称得上是武林好姐。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什么话？
打 浪进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根方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哼，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
爷爷，
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你说他都这个样子了，还用我出手啊？
你快，你干！
又怎么了？
我怎么又吃亏了呢？
我都没碰你，
你没碰，你这演不行，还得换。
行，咱再换一个版本。
哎，
换一个你媳妇爱看的宫廷版的《论捧逗》。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捧逗秘史》。
那就重新开始。
陛下，
不是你谁啊？
我是窦妃。
我只记得窦妃，切记三分斗七分捧。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吗？
是的，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
真的吗，陛下？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吗？
是的，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
真的吗，陛下？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呢？
是的，窦妃，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斗和七分捧组成的。
真的吗，陛下？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斗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
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不是，你这么严，比打我还难受呢。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我都快受不了了。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
呦，我求求你了，这相声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真的吗？
我
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哎呦，救命啊！
您不要